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再把它读一下。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发嫩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次美好的机会，大家能够相聚一堂。我们相信有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主啊，特别当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你的话能够解释我们所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愿意再次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能够告诉我们，现在是夜更几时。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时候实在是近了，但愿你今天晚上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的一个预言。那么他讲的无花果树，等到有一天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样我们晓得神的国近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了几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其中有一个预言是关乎我们今天的，那就是无花果树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所以我们的主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什么时候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我们叫夏天近了，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说的无花果树，那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所以果然在1948年，我们大家都做见证，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是1948年5月14号的事。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主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准确的。不过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话比马太福音又多了一点。马太福音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呢路加福音是讲的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所以主耶稣又多加了各样的树。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呢是专门是对犹太人，专门写给犹太人的。路加福音呢，那是写给希腊人，写给外邦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路加呢是医生，他是27卷新约的书卷里面唯一的外邦的作者，也就是希腊的作者。那么他呢就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他主要的对象乃是希腊人，乃是外邦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同样的讲预言，但是路加福音特别加上各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我们只知道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出去到迷失羊，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在路加福音呢，主耶稣明明的，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门徒是2个2个的出去，一共是70个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和马太他的对象不一样。马太他主要是为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要是为着犹太人，但是路加福音呢那是万民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大喜的消息那是关系万民的。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讲到差遣12个门徒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
但是呢，路加福音讲了七十个门徒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世界，那是七十个国家来代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最后是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所以路加福音它主要的对象乃是为了全世界。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路加呢，它里面的描写和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有一点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已经来。那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的各样的树呢？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讲到无花果树，就是指着以色列国要复国。如果那个预言是指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里讲的各样的树，那就是除了无花果树之外，那么还有一些树也要发嫩长叶的。那换一句话说，这些圣经中的古国有一天也要重新的抬头，也要复兴的。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光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复国，那结果我们知道说，各样的古树，就是圣经中所记载过的那些古老的国家，有一天他们也要重新抬头。当初在圣经里面，这些古国怎样与以色列抗衡，那么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国家也要与以色列对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又卷到另外一场的战争。那么这一场的战争，有的人称它做第二次波斯湾的战争。那为什么有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呢？那么如果大家从政治的角度，从现在我们所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一种的解释。比方说，就美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一场战争是一个反恐的战争。对于美国那些经过9/11苦难的人，他们懂得这个战争的意义。但对那些只知道有过9/11的事件而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他们是另外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和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不同在哪里。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有30个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这一次呢，只有英国或者少数的人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原因很清楚，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是发生在9/11以前，这一次是发生在9/11以后。那9/11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在人类历史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处在 post 9/11 era， 就是我们是处在这个9/11后的时代，离开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就很近。那表面上来是今天美国和伊拉克对峙，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有一个对立的局面。如果有属灵透视的眼光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永远有一个对立的局面。那个对立的局面是用两棵树来形容，在伊甸园里面你发现有知识善恶树，有生命树。我们主说吃呢知识善恶树的那个日子必定死，因为神的目的希望人能得着生命树。所以你看见这两棵树的对立，而且圣经的故事乃是两座城的故事， A Tale of Two Cities， 那就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立。所以人类的历史到了最后的时候，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不过这个原则现在是用我们世界上所发生事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每次当我们注意到今天世界的局势在那紧张的时候，那么当然你问政治家，你问家有他们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很清楚，就是在人子要回来以前，因为其实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根据原文希腊的原文，那个门口是多数的，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到了大门呢，还到了二门呢，还是到了三门。 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门乃是指着东方式的房屋的门，所以它有大院有外院，然后有中院，然后还有内庭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说1948年以后，我们的主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不过哪一个门口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他已经站在大门口，否则圣经不会说已经站在门口。所以194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但是不久1948年，我们知道说2001年，就是9月11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很明显，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一个对抗的局面，因为这个对抗的局面，那么你就看出来这个世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我们怎么领会它，做基督徒的应该怎样的为着这个局势来祷告，我们处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应当要怎样做。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应当要爱惜光阴，而且我们应该做一个通达时务的人。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11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言，乃是讲到现在夜是很深很深，那么到底夜里如何，到底现在是几更天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的。那么到底各样的树是指哪些树来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1948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这些各样的树很明显指着圣经的古老的国家说的，这个没有疑问的。那么从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但以理书里面不是记载一个巨人的像，那是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的。那么那个大人的像呢，分成四大部分，有个金头、银胸、铜符，还有铁腿。那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果然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就是但以理书写但以理书的时候只有金头的这个部分，但是后来人类历史继续往前推进，那么然后呢，除了金头之外，然后就有了银胸，然后呢铜符，然后铁腿。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预言呢，是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最早的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乃是罗马大帝国。那么罗马大帝国分着东罗马跟西罗马，所以刚好是两条腿。然后最后呢，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脚趾头的部分，那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圣经讲告诉我们，在敌基督要出来以前，就在欧洲的版图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很明显的最后会带进敌基督的。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2章的预言。到了第7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四只兽，那么狮子乃是代表巴比伦，然后熊代表波斯，然后豹代表希腊，然后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兽乃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不过第4只兽有个特点，就是它有10个角，头上有10个角。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这一部分的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那么既然罗马的帝国已经成为历史，而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第4个帝国将来有10个角，那么这个10个角就相当于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2章的10个脚趾头。所以就告诉我们将来在罗马帝国的旧的版图里面，将来有10强要被神兴，要这个10强就有10个强大的国家要被兴起来，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敌基督就从那个土地上就出现了。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指着地中从海里面有4只兽上来，那么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4只兽，因为它有10个角。好了，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13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结果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只兽在时间上和但以理不一样的， 那么讲到那只兽的时候，很明显那个兽有个特点，它也是十个脚的，七个头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很清楚，这个有一只兽它有十个脚，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第四只兽。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就告诉我们是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的，在他旧的版图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指着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时候敌基督要出现，而敌基督的国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件事一定要发生的。但是今天大家都看见，今天所谓的欧盟或者欧联也好，这 European Union 事实上呢已经是 initial fulfillment 或者 partial fulfillment， 就是指着一个局部的应验或者是初步的应验。是应验什么呢？就应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的帝国。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欧联最早的时候是欧洲共同市场，那现在慢慢发展，他们通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么去年年初开始，你知道整个欧洲用的货币就是 Euro。 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全欧洲通用一个货币，去年可以说去年的的确确是全欧洲是这样做的。但如果大家追溯历史的话，在这个以前，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在欧洲用同样一个货币的，那就是在罗马帝国，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在他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就是用同样一个货币。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预言读错的话，所有读预言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欧联，今天的欧盟，事实上呢已经是应验，是初步的应验了圣经中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出现那个敌基督的国。换句话，到了敌基督的时候，那么罗马帝国那个复兴还算是羽毛完全长风了。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整个的局势很多地方我们不容易明白，不容易了解。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哈米吉多顿战争发生以前，全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的联盟。一个是西方的联盟，那就指着敌基督的国来说的，所以将来他们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从欧洲那边过来的。还有北方的联盟是指着黑海那个周围的联盟说的，包括今天的苏联还有其他黑海旁边的国家。那么黑海和里海附近石油呢，他们发现石油的产量，石油的这个储藏量，有些很新的发现。那么实在说来，并不输于在阿拉伯就并不输于阿拉伯国家今天所有的。所以将来毫无疑问的，这个黑海的附近，那么会有一个军事的联盟。 还有的呢，就是东方的联盟。所谓东方的联盟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回教联盟，还有一部分是非回教联盟。而这个非回教联盟呢，应该就是指着今天呢慢慢在酝酿中间的东南亚的自由区。那么这个东南亚的自由区如果将来能够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成员是刚好是200,000,000，可以说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将来20,000,000马兵应该就是从这个区域里面出来的。所以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得很清楚，到了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当然东方的联盟、西方的联盟、北方的联盟最后都要向以色列进军的。所以你就看见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而且最后呢，你看见全世界和以色列乃是对峙的局面，那是指的将来来说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的影子了。以色列可以说难得有几个朋友，美国是少数的其中的一个。而今天美国所背的许多的包袱，除了他背负这个历史上十字军的包袱之外，他也背负了以色列的包袱。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他们不能明白的缘故。那么如果你从世界角度来看，很多地方你不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你看得很清楚。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敌基督要号召全世界有一场战争，那就是哈米基督人战争。那么根据撒加利亚，万国要和以色列对抗。那么我们说过，那个时候的联盟乃是西方的联盟，那包括那就是将来这个欧盟继续发展，就是那个情形。然后你会看见北方的联盟，你会看见南会看见东方的联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敌基督已经来到了。但是根据约翰，敌基督的灵已经来到了。所以今天许多时候，你我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局面。许多时候你觉得黑白是完全颠倒的，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是对的。很明显的，今天海山的政权的的确确给全人类带来威胁。有联合国的资料做证明，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在许多的弹头上面已经事实上已经装好生化的武器。如果那一次这个海山的政权能够遂其所愿的话，那么也许那么那个剂量可以毁灭整个的人类。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次战争以前，那全世界有一个共识，他们知道说今天一个最大的威胁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大家有个共识，希望说这个希望说能用最和平的手段，那么希望的的确确伊拉克能够解除武装，那么这样的确对我们来讲，对全世界减少那个威胁。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全世界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联合国的决议是一致的，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大家都包括阿拉伯的国家在里面，几乎通通是一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那个情形的发展，你就看得出来很清楚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全世界从来没有一次过是600个城市同时有反战示威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在伦敦有75万个人上街头。那最大的一次的示威乃是罗马内城有100万人上街头的。那么最后呢，最后连谁都说话了呢？最后连这个教廷，就是梵蒂冈，都在那说话了。所以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大家在共识的一件事情上，慢慢的大家就模糊化了。你很自然的，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有的人是这样看，有的人是那样看。所以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好像整个的价值观完全模糊了。我当然是从美国来，我没有意思站在美国这边说什么话，但是无论如何你会觉得很稀奇。那么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布希呢就变成了希特勒，然后他就长了胡子，像希特勒的胡子。那不光如此，你就会发现在美国的这个国旗上面，现在很多的那个星星就变成子弹了。所以一夜之间你会发现整个的舆论，世界的舆论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纽约9.11可以说受伤最重的，当美国的年轻人在前线打仗的时候，结果在那座城里面到了周末的时候，居然可以有25万万的人上街头去反对战争的。那不管美国人要不要打赢这一场的仗，你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说，那么在这个在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在前线打仗的时候，结果你在国内你能听见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所以有人说，只有美国这个国家你才会碰到这种事情，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的目的，就是要护卫这一班的人，让他们能有自由，能发表他们能有自由来发表他们反战的自由。所以从人类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明白，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当敌基督要来到以前， 有一天你会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根本搞不清楚。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真理是上断头台的，而错误却是登上宝座的。等到最后敌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夜之间到了某年某月某时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那最后的主谋是敌基督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做全世界的民意调查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是敌基督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我们不从政治层面，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主的话，没有错，在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界上了。所以今天许多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你就会看见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当然因着对于九一一的看法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人他感觉很敏锐，有的人就没有那么敏锐，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九一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那就告诉我们九一以后我们实在得到了警钟，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这个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这个世界的趋势啊已经慢慢是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德国跟法国站在一边，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个俄国又代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声音，那最后你知道那个就是将来北方的联盟要出来的地方。然后你发现说中国它也有它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也很明显的是这个最后将来我们要从东方的联盟那一代，你看见最后也有一个局势最后要酝酿成功的。所以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觉得稀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不久，特别是九一以后，你会发现在欧洲慢慢就开始有所谓反对犹太人的运动。那么这个不光是在希特勒的时候是如此，那么慢慢你会发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因为无花果的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将来罗马帝国要抬头，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今天我们不看到影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那个预言的初步跟局部的应验，如此而已。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美国所面对的伊拉克，或者说今天伊拉克，即使说伊拉克居然敢和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来对抗，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么重大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那么如果圣经说无花果和各样的树，那么在这个古国里面到底有没有哪些国家能和伊拉克发生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伊朗的前身其实是圣经中的波斯大帝国，那伊拉克的前身呢是两个大的帝国，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伊拉克战争，你看见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约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地方。我想最近大家如果看地图看这个电视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伊拉克的地理就很熟了，因为很明显的那是两河的流域。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米索波达米亚，那个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根据圣经我们叫伊甸园，其实就是发源在那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伊甸园有四条河，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伊拉克只看到两条河，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就是底格里斯河跟约弗拉底河交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古老树下，大的古老的树，有人说这个很可能就是亚当夏娃吃禁果的地方， 这个当然你不能相信。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尤其到了死海附近，你会看见很多岩柱，那么向导的人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罗德妻子。其实罗德妻子哪很可能哪一个都，你不知道哪一个，但哪一个都可以是。那同样的，今天你在有底格里斯河跟尤弗拉底河的附近，那不止一棵树，好多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最早伊甸园所在的那一带，所以很清楚。今天的伊拉克实在说来，就是圣经来说，可以说追到非常非常远的。那么加勒底的乌尔，不要忘记，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本来在波斯湾口，那后来大家知道，经过这么久了以后，所以现在跑得比较这个靠近内地一点。那么这两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一个女大兵啊，她这个19岁，她为了筹学费就去当兵去了，结果这一次没有想到呢，就被掳了。居然这次把她抢回来了。那个抢回来那个医院其实就是在加勒比乌尔的附近，那就是说那个医院如果你再往西走的话，那么就是加勒比的乌尔，所以这个就是伊拉克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你再往北走，那么大家卡巴拉这两天大家记得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激战，就是说这个美国和这个共和卫队已经这个正面冲突了。那正面冲突就是卡巴拉那一座城就在那个附近，还不到那里以前，那么就是那个就是旧的，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巴比伦。那么这个伊拉克整个南伊拉克，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北伊拉克呢，就是圣经中的亚述，那个首都呢就是尼尼微。那尼尼微就是现在联军呢，你记得在北边和这个库德族他们联这个合作，那么有一座城叫摩苏，这个摩苏那个城呢旁边就是尼尼微。大家还记得约拿他不是跑到尼尼微去吗？那个就是圣经中的亚述。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如果伊拉克今天如果和以色列对立的话，有它的原因的，那这个可以说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知道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2000年，这个9月28号不是以巴开始冲突，就是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不是发生冲突。结果呢，我们知道海山呢就号召这个志愿军队，希望能够支援这个巴基斯坦，希望能够帮助巴基斯坦能够独立。结果呢，大概一个月之内就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其中200万都是妇女。所以许多时候你觉得很稀奇，这个明明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中间冲突，结果呢，你看见海山一定有一份的。那么等到这些自杀炸弹的人，就这些在战场上这个因着以巴冲突而死去这些人，这个海山一定要这个派一个特派员。然后每一个家庭一定送他$10,000，所以他已经送给好几百万的美金。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表面。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话，你会发现说海山在他们的心目中比阿拉法特更是英雄。那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根本和以色列没有关系的。事实上是伊拉克和为了并吞这个科威特，然后呢其他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最后你看见那个39具的非矛头飞弹最后还是落在以色列。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觉得很稀奇，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你看见说那些和以色列对抗的国家慢慢成为举足轻重，在世界舞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觉得稀不稀奇，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过了尤弗拉底河。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然后他的子子孙孙是跟着他渡过河，那这些人称作希伯来人。那我们知道这是希伯来人来源就在这里，但是后来因着他们失败了，最后怎样又被掳回到巴比伦去。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10个支派是掳到亚述，2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所以10个支派是掳到北伊拉克， 两个支派是掳到南伊拉克，所以简单的来说，其实当初他们就是被掳到今天的伊拉克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幼发拉底河的这一面，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到了幼发拉河，就到了幼发拉底河的另外一面，那就到了迦南。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如果我们在这个背后有些属灵的原因，那么你就会发现表现在世界的局面上，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在历史上巴比伦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不过到底这个巴比伦呢已经成为昨日黄花，换句话说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所谓讲到巴比伦，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没有问题的，很清楚的。但有一件事叫我们觉得很稀奇，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把圣经和巴比伦好好的仔细把它读过的话，那其实不是很困难。我想如果大家真的要把圣经和巴比伦把它仔细的看一看的话，那其实只有总共只有七章的圣经，其他是比较零碎一点。那么这个我很快的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一个是耶利米五十章、五十一章，这是两章很重要的圣经；还有呢就是以赛亚十三章、十四章；还有呢就是四十七章。那么最后呢就是启示录的十七章跟十八章都讲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中的巴比伦当时不是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那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这是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耶利米预言说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来，但是也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预言说有一天神要审判巴比伦，神是用巴比伦来审判他的儿女，炼尽他的儿，炼尽他的百姓，但等到这件事情完成以后，神要审判巴比伦，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这个耶利米讲到这个以巴比伦沦亡了，那巴比伦怎么沦亡的呢？巴比伦是亡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江山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巴比伦把以色列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然后七十年他们才回来，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五万人。本来以色列人是全人类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自从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把人类的财富分三分之一的话，分三份的话，大概有三分之一就是他们的。我们知道说犹太人能够在金融的世界能够是牛耳，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今天在这个金融世界里面，为什么犹太人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这许许多多。所以我们在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不光是这个天文学的发源地，也是 accounting 的发源地，也是那些这个金融里面一些学问的发源地。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做生意，然后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有的到了圣保罗，有的到了纽约，有的到了伦敦，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只有那些少数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回到故乡，他们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把圣城重建起来。为什么？他们是要预备为着有一位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做预备，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来的，他们是为着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一定要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马拉基说的预言，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主耶稣降生八天以后，那么他的母亲就抱着他就进到圣殿。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见这些预言一定要这样应验。所以历史上的巴比伦是就是神借着他把以色列那棵树连根拔起，从这个以色列一直把它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所以那巴比伦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不过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往东走，他们走是往北走，然后到了这个北边，然后再慢慢的往南走。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当初怎么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耶利米第50章51章，你就知道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那么其他的也是这样，那包括其他的也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的巴比伦，还有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的巴比伦，你就发现这个巴比伦乃是末日的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乃是在大灾难以后，你看见大灾难，然后神的这个7个碗降下来的时候，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如果这件事真的，而且因着巴比伦倾倒，然后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历史上的巴比伦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复活的，他要重新复兴起来的，否则怎么可能是巴比伦倾倒了呢？所以你越靠近主的回来，那毫无疑问的有一个古国，就是巴比伦这个古国，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树是圣经里那个古国，代表以色列。那么但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不光无花果树要这个发芽，而且各样的树也要发芽，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还有其他的国要起来和他对立的。当初这些国家是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他们也是和以色列对抗的。除非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才能从天而降。耶路撒冷很明显的是和以色列发生关系，不过当然最后不要忘记，最后乃是属天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难怪这个启示录的17章18章，那个不光是指着政治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你发现也是和属灵的巴比伦发生属灵发生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就给我们看见，人类进入最后历史结束的时候，当然它是以属灵来做结束的，回过头它就能够解释今天所发生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如果真的巴比伦有一座城真的倾倒了，明明讲巴比伦大城，而且指的倾倒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历史上那个巴比伦有一天要重新的抬头。那不光如此，那一座城巴比伦城虽然曾经没落了，但有一天它要重建，而且不止如此，它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这就是启示录第18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点都不错，给我们看一点都不错，就是这个圣经里明显的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很清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而我们到时候巴比伦怎么灭亡的，他怎么亡的。原来敌军呢是从渡口里面进来的，那么大家都还记得吗？圣经记载啊，这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夜，那就是但以理书第5章，你记不记得有个国宴？那个国宴可以是千人的国宴。那么但是大家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乃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夜，等到他们一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们的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已经变成银的颜色，非常稀奇。那么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尼布加尼撒所建造的巴比伦城可以说是一个坚固的城，它这个城呢一共有351尺高，换句话说等于我们一个人的，我们普通人有50个人，你把它叠起来那么高。那不止那么高，而且呢它是很宽的城墙，有几部的马车可以同时开的，而且在这个城墙上面是个四方的城，上面有100个城楼，每个城楼都是100英尺。那不光如此，而且呢这个城墙的周围呢可以说都是壕沟，那么敌人根本不可能攻打进来，因为尼布加内撒已经准备了20年的粮食，囤了20年的粮食。那么优法拉底河又刚好从中间穿过去，所以这个城根本不可能陷落。那不光如此，它还有这个白天的时候有吊桥，晚上的时候把吊桥拿起来，但是从河的这一边到河的那边有地道可以通过，所以这个城不可能灭亡。 换一句话说，尼布加尼撒他认为说这个金头啊应该是一直维持下去，他希望整个大人像都是金子的，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金子会变成银子颜色，那意思他将来一定会拱手让给别人的。那原来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古列的将军，这个就是指着这个波斯大帝国说那个将军呢，他们就在附近就筑了一条运河，那么那条运河呢最后就暗中的就把尤弗拉底河就引到那个运河去，所以那个流过尤弗拉底河那个河水就干掉了，因为就干掉的缘故呢，所以那个古列将军用了两个巴比伦的探子从河床里面进来，然后就从渡口那里就攻破，完完全全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巴比伦，那最后果然他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江山从金的颜色就变到银的颜色。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乃是这个乃是耶利米所给我们看到那个历史，那个巴比伦已经成为历史。为什么？因为在公元前539年我们晓得他已经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这件事情成为历史。但是既然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后有一天巴比伦还要抬头，因为既然巴比伦倾倒了，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也要复兴，就好像罗马帝国也要复兴一样。那么是但以理书13章14章给我们看见，在历史的巴比伦和在最后的巴比伦以前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形。它也是末世的巴比伦，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地读以赛亚13章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开始预言。换一句话说，这个以赛亚书所讲到的巴比伦事实上也是末世的巴比伦，不过呢还没有到那里以前，因为在启示录的启示录17章18章那是根本就在那个时候讲那个巴比伦情，可以说讲的最后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是指着第七个晚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指着这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很靠近末日了，所以你觉得很稀奇，是以赛亚书里面还有耶利米书里面还有一些预言没有应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呢常常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他这个先知自己看不清楚，他用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他以为是一座山，其实你到了近的时候你发现两座山当中还有山谷，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书就这样，他大部分都是指着巴比伦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不过还有少部分没有应验，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才应验。但是最稀奇什么？最稀奇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所以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看以赛亚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第二节，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州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然后我们一起读下去，读到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那大家注意，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话，你发现这里论到巴比伦，这个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比伦呢，在耶和华的日子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圣经中的大灾难，在主回来以前那个审判要临到的那个日子。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就是这里的巴比伦不是指着历史的巴比伦，这里呢是指着末日的巴比伦说的，在主回来以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要扮演一定的角色。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给我们，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 这个巴比伦这个势力要重新抬头了。巴比伦势力的抬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罗马的帝国有一天要复兴一样，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当然，等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等到最后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就完全应验了。但在那个以前，还没有倾倒以前，那么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还没有来到以前，但是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大家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的是指着巴比伦最后的情形，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那么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在主要回来以前，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这个战争呢，乃是巴比伦和全世界对抗的。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看，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战争，山间有许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那么圣经明明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来看很清楚，在巴比伦那个版图，古老的巴比伦所在那个版图之内，那么在主回来以前，如果现在我们是很靠近主的回来的话，那么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让你想到一件事，这个莫非这就是这个巴比伦重新抬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真相吗？很明显，这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巴比伦势力抬头一个初步的应验和局部的应验。那么最稀奇在什么地方呢？最稀奇就是这里说是好像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你看，这就像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你看有三十几国，包括阿拉伯的国军在里面，你看很明显的是和这个国度来对抗。那最稀奇什么？最稀奇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那么对于伊拉克人来讲，美国的军队和这个加拿大的军队很明显是从远方来，而且从天边来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战争不过是开始。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你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所以我们说这个应验是局部的应验。波斯湾战争，那个波斯湾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乃是应验什么呢？乃是局部的、初步的应验了什么？应验了以赛亚十三章这里的话，很清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你读下去，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地。那什么时候要毁灭这地呢？很明显的是指着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特别是七个碗，最后几个碗，那么等到神的愤怒临到这地上的时候，那就是下面所说的，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的好像毁灭从全能者到来，所以人手都比软弱，人心都比消化，他们比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等等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说，从波斯湾战争开始，不过是开始，但是从那里一直下去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这个预言才完全应验。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好像今天这个，好像今天的欧盟开始用欧元了，很明显欧元的出现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十个指头或者十个角初步和局部的应验。那么同时波斯湾的战争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 关于末世的巴比伦，巴比伦势力如果重新抬头的话，那我们说怎么是个势，怎么会是个势力呢？你看他可以向全世界挑战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在这个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没有无聊的两伊的战争，那那个时候那两害之间取其轻，结果美国就帮助了伊拉克对付伊朗，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美国帮助了伊拉克，所以就叫伊拉克就壮大起来，就成为全世界第四个和第五个强大的陆军国家，很清楚的。而且大家也知道，经过了这个情形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很明显的海山在那里他就掌握了最少生化武器，慢慢慢慢，也如果再单言的话，也许他的确能发展出什么，发展出这个核子武器。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说，今天为什么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面，海山成为英雄，没有别的，因为在人类历史里面，今天有一个人敢向整个的世界挑战，没有人像海山一样。所以这个政治观察家告诉我们说，那就算是海山打了败仗，但是海山所留下的 legacy， 那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形容的。今天大家只知道有个九一，大家不知道九一怎么开始。大家知道今天有大量杀伤的武器，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有恐怖的战争。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追历史的话，那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研究这个新恐怖主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新恐怖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诞生，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就是波斯湾战争结束以后。波斯湾战争结束了，海山打了败仗，但是不要忘记，就因为这个缘故，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酝酿了。所以到了九一的时候，你看可以说政治的诞生了。那么大家如果去真的去研究这个世界的恐怖主义的发展史，你就看很清楚，从1960几年就有 database， 就有电脑的记录。那么然后你一直这个有一个机构叫 RAND， R-A-N-D， 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图画，可以告诉你说到了19波斯湾战争以后，你会发现这些的恐怖的行为，恐怖的这些行为就变成能见度就变成非常非常高了。然后你看见那个杀伤的人数就是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那么到了91大家看得很清楚，最少是3000人。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新恐怖主义的诞生。但大家不要忘记，新恐怖主义和可以说这个就是海山的所留下来的所谓 legacy 的一部分。那不止如此，那自从海山战败了以后，但是在回教世界里面有一个完全的觉醒，那个觉醒就是许多的年轻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是10岁的，到了九一的时候都已经是20岁的人。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经过了这些十年的酝酿，在西方世界根本不知道，不会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就是这十年慢慢这个整个回教世界一个很大的觉醒。他们问一个问题，如果石油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可兰经是最完美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落后，为什么我们赶不上西方的国家？所以不久慢慢慢慢他们就有很大的觉醒。那个觉醒就是说，那就证明说我们离开了可兰经，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可兰经，回到可兰经就是回到第七世纪。所以这就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了，今天普遍的一般的人，他们有普遍的觉醒，和谁发生关系呢？这和海山是绝对发生关系。那么海山打了败仗，结果打胜仗的老布希当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居然落选了。所以有人说这次的小布希当选事实上王子复仇记，因为好像是王子复仇，这当然从笑话的角度去说，但是你就会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经过了12年以后，我们以为说海山是非常弱了，但是这一次战争打完，这次战争一开始，美国以为说用震慑的战术可以很快就解决的，结果你没有想到，结果完完全全出人意料之外。也许经过了十年的生聚，十年的卧薪尝胆，我们不知道。但等到海山在全体卷土重来的时候，你看，的确是叫全世界跌破眼镜。对于许多的阿拉伯人来说， 海山能够维持到今天已经算是打了胜仗了。所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在伊拉克那块版图里面，很明显你看见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曾经是和以色列对抗的。你去看，无论是他们是巴比伦把以勒界掳去的，也是亚述把他们掳去，换句话说就在伊克拉克那个版图里面，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在很早很早的历史里面，他们就是把就是以色列就是亡在他们的手里面。所以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就其他的树也发能长。那么其他的树毫无疑问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巴比伦来说的。为什么呢？你如果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第四章，你看见那里有一棵树，那棵树从远远你就看见了，那棵树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一面也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但以理书的预言都这样讲到这个金头的时候，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然后这个但以理怎么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换一句话说，这个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一面又指着巴比伦帝国。所以那个时候呢，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他经过七期，他忽然间神经错乱了，结果经过七期以后，结果怎么样？他就神经恢复过来了。而且那个树变成个树墩，大家都知道树墩就表示他就不能够再怎样了。但是居然后来呢，那个树又长起来了。那树又长起来，就表示就对尼布加尼撒来说，他经过了七期。那么七期在圣经里面是指着2520来说的，所以尼布加尼撒王经过2520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结果他神经恢复过来，他能够赞美神。那么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但你就着巴比伦这个帝国，或者就是巴比伦城来说，那很明显的，经过了七期。那么我们知道，在尼布加尼身上是2520天，在巴比伦帝国的身上就变成2520年，那么稀奇的很。果然，经过2520年以后，你看在伊拉克那块版图里面，果然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了。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那个树嘛。所以主耶稣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那么圣经里面除了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之外，那么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树也是代表无花，也是代表巴比伦的。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代表以色列复国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经过520年以后，很明显的巴比伦应当是重新抬头了。那现在我们算算看，这个巴比伦王在波斯的手里是公元前539年，两伊战争的时候是1981年的时候，我们说1881年的时候，所以大家算算看，从公元前539年一直到1981年，中间经过多少年呢？刚好是2520年。所以意思就是说，经过2520年以后，那么这个树墩又重新起来了。换句话说，那么巴比伦势力应该重新抬头。所以意思就是说，到了1981年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巴比伦势力就抬头，那一点都不错。就是因为两伊战争，所以伊拉克就开始壮大起来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这个城老早躺在废墟里面，但是很稀奇，这个海山在1979年拿到政权以后，他就开始重建，就从废墟里面，他把巴比伦城把它重建起来。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巴比伦那个城已经重建了，这个城墙也是用6000万的砖头把它盖起来的。那古巴比伦城当初每隔几个砖头，你就看见一个名字，就是尼布加尼撒。现在你每个几个砖头，你也看见一个名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萨旦胡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1979年，就是靠近1981年左右，没有多久，你看见海山已经动手在那里把巴比伦城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这是偶然？这是不可能是偶然的。根据圣经很明显，经过2520年以后， 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势力已经重新抬头，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末世的巴比伦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而且特别是海山执政以后，不要忘记海山执政是1979年，换句话就是靠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981年，如果你从539年算下来的话，很明显刚好是经过2520年，那么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经过了两次的波斯湾战争，这是第二次，12年以后他卷土重来，结果美国人以为说能够很快的几天就把它结束的，结果在全世界都跌破眼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这个13章这里所说的战争很明显的叫我们很像波斯湾的战争。所以如果的的确确海山执政，海山坐在宝座上，那么巴比伦城重建，那么很明显经过2520年以后，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应该就是以赛亚书13章这里面所说话的应验。不过我们再说，这是局部的应验，这个战争是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延续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这个12年前是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这一次是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也许有第三次，也许有第四次，一直等到耶和华的日子，一直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一直等到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些种种。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些圣经好好的把它读过的话，你就觉得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今天当我们碰见这些世界的烽火的时候，表面上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当然我们说过这个和反恐的战争有关，但是不管就是原因在什么地方，但是很明显的你看见巴比伦这个十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的确确是和全世界为敌，而且他们的敌人从哪里来呢？他们的敌人是从远方来，是从天边来。所以你看见圣经的预言是很清楚显在我们面前，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应验是初步的应验，我们这里所说的应验是局部的应验，但是光是个局部的应验，局部的应验和这个和这个初步的应验，已经叫我们觉得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如果今天有第二次有第三次的稀奇吗？并不稀奇。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地方，我们特别再看看耶利米书，大家看看耶利米书那里有一段的预言很有意思的。耶利米书第50章，这里也是讲到战争，不过这一场战争呢在历史上不能没有应验过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21节，耶利米书第50章第21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格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的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非常有意思，原因在哪里呢？这一段圣经如果你在你读历史，你知道根本没有应验在历史的巴比伦上。为什么呢？很稀奇。这里说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格的居民。那么这个很明显指着巴比伦说的，因为前面明明讲巴比伦合尽荒凉。但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呢是用什么来形容的？你去读创世纪也好，或者读撒加利亚也好，是讲的示拿地。所以圣经中讲的示拿地的时候，就是指着南伊拉克说的，指着巴比伦那块地方说的，很清楚。但这里不是，这里不是说你去攻击示拿之地，这里说你是攻击米拉大翁之地，然后又攻击比格的居民。所以很稀奇，这个向来巴比伦城啊是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国，所以呢如果神攻击巴比伦当然是攻击巴比伦城，但这里不是巴比伦城，这里是比格。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巴米拉大翁是什么地方呢？米拉大翁呢
原来是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就是靠近南靠近波斯湾的时候有一条河叫做苦河 Bitter River。 这个 Bitter River 呢就是米拉大翁，所以米拉大翁之地呢就事实上就是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靠近波斯湾，所以这是指的南巴比伦说的。这个士拿地呢是指的整个的巴比伦，指的是南伊拉克，但是呢这里所说的米拉大翁呢事实上是指的南巴比伦，特别是指的靠近波斯湾那边。所以这个战争呢是个波斯湾的战争，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米拉大翁，不是指的整个士拿地来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所说的比格到底什么地方，因为明显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巴比伦城，不是，那么怎么可能用比格来代表这个国家，可见这个城不是古巴比伦城，不是，那一定是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城取代了巴比伦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比格是什么，比格是什么地方呢？比格在圣经里面呢它是指着一块一个区域来说，是指着什么区域呢？指着今天巴格达以北和以东的那个地方，那特别是底格利斯和以东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什么呢，这个巴比伦呢是一座方城，是在尤法拉底河上，但是呢这个巴格达呢却是个圆城，它的城墙是圆的，那么这个历史大概有1300多年的。而这个巴比伦城，这个巴格达城呢是在底格利斯河上，所以大家都知道，尤其这个旧古的古的巴格达城呢事实上是在底格利斯河的西岸。那么大家就知道最近在那个整个轰炸的时候，那个轰炸这个海山的官邸，海山的皇宫王宫的时候，这个 palace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都是在什么，都在西岸，换句话那个应该就是旧巴格达城那个原城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格达呢原来呢是在1300年前建造的，那是伊斯兰大帝国日正中天的时候他所建的一座城。所以我们在伊斯兰帝国里面，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座城呢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伊斯兰这个宗教是个是个政教合一的，它是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伊斯兰帝国是里面最大最重要的一座城是什么呢，就是巴格达城。所以这是可以是巴格达城。那么一直等到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政治中心才搬到伊斯坦堡去，才搬到君士坦丁堡去，然后改名叫伊斯坦堡，因为这又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巴格达呢就是圆就是是一个圆的城，是个圆的城。那么这是1300年以前盖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大概同一个时候，差不多同一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伊斯兰帝国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在上面就盖了两座清真寺，一直到今天。所以两座清真寺的历史时间和巴格达的时间是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比格呢乃是指着这个比格是指那个区域，是指着底格利斯以东，换句话说现在不在尤法拉底河。我们知道说本来这个巴比伦是和尤法拉底河发生关系，而亚伯拉罕也是过了尤法拉底河的人，但是不，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重心呢慢慢从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已经没落了，所以巴比伦却没落，然后另外一个人取代他，现在是什么，是尤法，是底格利斯河，因为底格是和底格利斯发生关系，底格利斯以东，那么特别是巴格达以东和以北那个西东北的那一部分就叫做比格地，那个地方叫比格地，但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就是比格所代表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在我们主回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那个重心又是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重心也是巴比伦，但是在这个以前，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很明显不是对巴比伦，这个战争是对比格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就非常像今天的巴格达。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一个战争呢，是很明显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很有趣在哪里，这里说你上去攻击米拉大王帝之地，所以这个不是历史上的战争。如果是历史上认知的战争是亡在波斯帝国手里的话，你去读耶利米书读历史也好，我们叫古列将军波斯大帝国的军队是从北方来，不是从南方来的。那这里说你上去攻击，那不要往上去攻击，是你往北去的。所以这个敌人不是历史上的敌人，如果是历史上的敌人的话，我们的古列将军应该从北边来的，所以那个是应该历史上的战争。那么这一段预言应该应验在历史上的，但是历史上没有这件事。历史上你知道说就敌人从北边来，然后巴比伦就亡国，就这么亡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战争，你看这里耶和华说你上去攻击米拉大王之地，意思就是你往北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这个很明显，这一段的圣经应验在我们眼前。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种种，简直可以说就是那个应，就是很明显，就是整个的那个应验，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你看这一次，无论是这个，无论是航空母舰也好，无论是这个从海上的飞弹也好，无论是军队也好，科威特也好，甚至于本来那个这个第四的这个机械步兵师应该从伊拉克，不应该从土耳其那边下来的，结果你看这次也是绕道从南边上去的。所以在这里你看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许多的话历史上没有应验，但是一直要等到主回来以前。所以你看的，所以这弟兄姊妹，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下面第二十二节说，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尤其这一次战争和十二年前不一样的，这一次落在这个伊拉克就好像大锤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战争，有人称它做数码战争。那这一次战争，我们知道这一次战争那个结果是什么？就好像这个医生动手术一样。那等到这个整个炸弹落下来的时候，那么可以准确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叫这个墙往这方面倒或者往这方面倒。这个就是这个这么，而且如果要对要炸一座在桥底下的一个什么任何东西的话，它可以毁掉那个东西，可以不毁掉这个桥。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人类从来有战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城市或者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受到这么大的震撼，像这次巴格达所经过的一样。我想我们都可以亲眼的看见所发生的事。所以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一个炸弹下去是2000磅，甚至有一个是4500磅，而这 B2 运输机一次它可以投十几个这样的炸弹。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目前所看见的好像就是那个整个巴比伦要复兴以前那个初步的应验，还有呢局部的应验。所以下面23节，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合尽荒凉啊，原文是 the object of horror， 就是结果呢，这个巴比伦呢在全世界觉得这个，你如果看到那个情形，觉得很可怕很可怖的情形。那么很明显，你看今天就很明显就显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见的。那么这个全地的大锤，意思是说这个大锤应该是可以临到全世界。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大量杀伤的武器的话，全世界都在它威胁底下。我们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如果它真在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如果它发挥它的威力的话，全世界要毁掉整个的人。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力量变成世界，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全地的大锤。但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境内有大毁灭的声音，就好像大锤锤在上面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你就觉得再回到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很一步一步很明显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应验。那么我再提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40同一章 五十章四十四节，第四十三节啊，四十三节开始，拉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也是在战争中的情形。然后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那这段声音在历史上也没有应验，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知道说圣经的历史上的巴比伦，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怎么掳的，都是一定要先往北走，然后再往南，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伊拉克的西边乃是沙漠，这个沙漠根本没有人从那里经过，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被掳的话，他们不是直接像，如果是今天的话，他们坐个车子就可以沿着公路一直到巴格达，然后到巴比伦就完了，但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整个都是沙漠，所以呢，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都是要往北走逃难，然后绕了个大的圈子再南下到巴比伦。所以等到这些难民经过拉结的坟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拉结就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儿女都不在，因为这些儿女们都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你这个圣经里面很生动的形容，给我们看，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经过拉结的坟墓，经过伯利恒附近的时候，那么拉结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儿女都不见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事实上呢，就是往北走，然后到了叙利亚，跨过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再到了巴比伦。所以那条路线完全是反着亚伯拉罕的路线。亚伯拉罕当初怎么跨过幼发拉底河来到迦南，然后以色列人被掳呢，刚好反着方向。你看见，这是以色列人的悲哀。当初他们神呼召他们是从巴比伦呼召他们出来的。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因为他们不忠心的缘故，最后又掳回，又把他们掳回，又把他们带回去。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没有一条路是没有一般的敌人从西边过来，没有的。敌人要么从北边，要么从东边，敌人没有从西边，尤其从约旦，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战争。在历史上没有，但是在主回来前有。巴比伦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疼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那么非常稀奇，这些的敌人从哪里？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那一点都不错。今天如果大家到约旦的话，那一带就是约旦的丛林。你记不记得？那个带其实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一个儿子不是亚沙龙？亚沙龙头发很长啊。结果他不是他的头发就被挂在那个橡树上面，那这个就是这里的约旦河的丛林，那就是今天在什么地方？就是今天阿曼那个附近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很稀奇，很稀奇，很稀奇。这一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好像应初步的应验了这个将来所要发生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果然这次美国的特种部队。的确是借约旦做跳板，然后呢就把沙漠里面西边，就是巴比伦伊拉克西边的沙漠，结果就拿下来两个 airfield， 就两个机场之类的东西。那么原来上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海山就是从那里发射，对以色列发射飞弹的。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 airfield 像伦敦 Heathrow 机场那么大，所以现在你看见这样的预言，这个圣经这样的预言，比如怎么一直等到今天，我们看得清楚。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和这段圣经都没有完全应验，这是初步的应验，这是局部的应验，让我们看见一点一点，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些事情才完完全全的应验。今天如果我们看见巴格达所经过，那不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看你主回来的时候，那是更严重的。所以到了最后，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那最后我们要问，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神借着谁叫他倾倒的？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那十三章是讲到末世的巴比伦，所以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
那么大家都知道，不要忘记啊，这一段圣经是指着这个末世的巴比伦。那么有人说，那么不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就是历史的巴比伦，不是亡在波斯的手里，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很清楚的，古列将军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而且古列将军那个时候是先把马代人把他制服了，然后才把巴比伦攻下来的。所以事实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马代来攻击这个巴比伦的事，没有，这个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但是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如果巴比伦倾倒了，那大家不要忘记，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那马代人我们知道就是神最后用的器皿，叫巴比伦完全倾倒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马代人是谁呢？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库德族人。那库德族人他们是住在山上的，你知道说尼布加弥塞王他娶了马代的公主。那么因为这个巴比伦那一带根本没有，巴比伦那一带根本没有山的，所以马代的公主嫁到巴比伦去非常想家，所以为了安慰她，所以呢巴比伦呢这个尼布加弥塞就盖了个空中花园，那就变成世界古时候七大奇观之一。那么这个空中花园里面有假山等等，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就安慰了他的皇后，所以马代皇后嫁到了巴比伦来，所以才有空中花园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所谓的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就是靠近这个，所以库德族那一带山就是比较多山，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现在这个电视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南边都是沙漠，但到那里呢就比较清脆一点，那个很多山的地方，那个事实上呢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马代所在的地方。那么库德族不要忘记，可以说是除了以色列长久漂流之外，现在剩下的在世界上还是到处漂流没有自己家园的，那就是库德族人。那弟兄姊妹，如果神最后是用库德族人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更要告诉我们是库德族一定要重新抬头的。换一句话说，许多的树不光是巴比伦这个国家要兴起来，而且我们叫马代有一天一定要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我就看见今天库德族的发展就变成很重要的。你看库德族今天怎么发展，比方说为什么最近这个美国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到土耳其没有成功，但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这个缘故美国就更借重库德族。所以你看今天美国借重库德族，就好像当初阿富汗的时候借重北方联盟一样。所以你现在慢慢就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这个库德族慢慢会赢得注意，慢慢的会有一些舆论会形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这棵树也会抬头。那么等到这些东东抬头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这些到了最后，那么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个乃是等到这个大灾难我们主要回来以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影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过初步的应验，局部的应验，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日子很近。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但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里。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所谓圣经里的大灾难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道要快得多少，我们以为是很遥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许多事情的发生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摇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就要看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征兆。今天我们大概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因着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第四个印你看那里有瘟疫，有各种各样，有死等等等等，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今天的沙士风暴，就叫我们想起今天、可以叫全世界都震惊的这个所谓夺命肺炎也好等等等等。不过这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呢？不过很明显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主回来日子已经非常非常的近。 那巴比伦不光是政治的巴比伦，巴比伦也是宗教的巴比伦。巴比伦的特点就是他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星象学。那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一个运动叫 New Age Movement， 叫做新世纪的运动。那这些的运动最后一定是把所谓的科学完全连在一起。所以今年一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就听说有一个我们就听说已经有复制的婴儿诞生了。那么前几天他们在巴西还宣布日本有第三个复制的婴儿诞生，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所谓复制的婴儿乃是和所谓新世纪运动的人连在一起。那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吧，那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宗教的巴比伦。到了有一天宗教的巴比伦重新这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些事情又混在一起。所以从这里我们要来看，到底根据这些事情放在一起，那证明说我们今天离开主回来日子实在是非常非常近。那今天我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已经让我们明白主的日子回来日子已经实在是很近。那么明天我想我们再继续的从圣经的我们继续来看，特别从启示录来看，我们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目前所看见的，无论是撒士风暴也好，无论是复制婴儿也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是靠近主回来越来越近。问题在这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有不信主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神？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如果大灾难真的要来到了，我们是否要经过灾难，或者我们不需要经过灾难，或者在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结果没有来到灾难以前，我们就被提建筑。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都不再是一些 academic 的问题，不是个学问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那是切身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到底怎样能经过这个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能叫我们做一个精行等候主回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但愿你深深地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能够觉醒过来，知道说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美好的聚集，我们还求你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晚上还带领我们回来，把你所要说的话更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